美以情报高层卡达秘密商讨下一步计划，以冻结华人交易所钱包。美国同北韩安理会罕见激烈交锋，南韩进入全面备战。冯德莱恩北京行硬碰习近平女婿。弗洛伊德案涉事警员狱中被报复，律师及家人不知情。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提一下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白宫11月27号警告哈马斯分子可能会利用这几日来重新武装。据路透社的报道，28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局长巴尼亚会见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商讨下一阶段的计划。而以色列为了断哈马斯金流，冻结华人交易所的钱包。请听报道。
报道说，卡塔尔在27号宣布，原本当日深夜到期的加沙四日停火协议延长两日。摩萨德局长巴尼亚、中情局局长白恩斯、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在28号进行会商。这场会晤是为了在延长人道主义暂停协议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就下一阶段达成潜在协议展开进一步讨论。埃及官员亦参与的这场会谈成果目前不得而知。11月27号白宫警告说，哈马斯分子可能会利用这几日修整和重新武装。卡塔尔一直主导哈马斯和以色列的谈判，哈马斯很多政治领袖住在卡塔尔。截至目前，哈马斯没有表示愿意释放劫持的以色列男性或军事人员。除此之外，据每日电讯报报道，哈马斯阻止释放出生刚10个月的人质。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说，最小的人质比巴斯已经转交给位于其他巴勒斯坦恐怖组织。而停火结束之后，以军预计会对坎尤尼斯展开集中攻势，所以每日电讯报预测比巴斯一家可能成为延长停火谈判的变数。哈马斯能够发起攻击是受到伊朗和中俄的资助，而以色列亦关注到波长 Tron 这个快速增长的网络。而据说华人大佬波长的始创人孙宇晨 Justin Sun 似乎同中共政府关系密切。南华早报的报道说，根据对7位金融犯罪专家和区块链调查专家的采访分析，作为恐怖组织的加密货币传输平台，采用波长网络比比特币更快更便宜，所以数据显示恐怖组织越来越青睐波长。以色列国家反恐融资局今年查获的波长近87个钱包，其中包括真主党拥有的39个钱包、26个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钱包。查获的56个波长钱包和哈马斯有关，其中46个钱包在2022年3月和位于加沙的一间货币兑换公司有关。哈马斯袭击发生几个礼拜之后，以色列宣布了至今为止已知道的最大规模的加密账户扣押，冻结了同杜拜公司有关的大约600个账户，但没有讲明使用了哪些加密网络或代币。而2017年创立波长的孙宇晨今年3月被美国证监会起诉，罪名是涉嫌人为夸大交易量，并将波长代币作为未注册的证券出售。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雅格曼表示，波长最初并没有引起区块链分析公司的关注。雅格曼曾经在2016年到2022年担任以色列洗黑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禁止局局长。
11月27号，美国和北韩驻联合国大使在安理会会议上就北韩首次发射间谍卫星的事公开争执起来。这种公开直接的争执非常罕见，而朝鲜半岛紧张情势亦再次升高。在919军事协议废除后，北韩在板门店 共同警备区的官兵恢复葵昌，而南韩进入全面备战状态。请看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在11月27号召开了有关北韩核计划弹道导弹计划的会议，这个由15名成员讨论11月21号北韩发射间谍卫星的问题，北韩特使亦有出席。据路透社和大纪元多家媒体报道，会议的尾声，美国大使格林菲尔德和北韩大使金星脱稿争论，争夺答辩权。美国指责北韩大使在度讲大话。北韩特使对安理会话，交战方美国正在用核武威胁我们，北韩作为另一个交战方，有权开发、测试和制造武器。而美国大使格林菲尔德表示，强烈反对北韩的不实支持。北韩发射导弹只是为了防御性，只是为了回应美日韩双边或三边军事演习，而美国和盟国的演习是属于例行和防御性，而且是事先宣布。格林菲尔德表示，美国愿意进行无条件对话，北韩只要答应进行对话即可。如果美国想向北韩提供乜嘢，咁就系为北韩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唔系摧毁北韩人民嘅武器。北韩官方喺11月28号宣称，上个礼拜发射嘅间谍卫星拍摄到美国白宫、五角大楼同美国海军基地嘅卫星图像。就喺北韩21号发射卫星之后，南韩在22号暂停了北韩2018年签订的919军事协议中的部分条约，北韩大怒，紧接着在23号宣布将废除919军事协议，会立即全面恢复曾经因为协议而停止的海陆空所有军事措施，咁令朝鲜半岛紧张情势再次升高。韩联社28号的报道说，北韩已经着手恢复军事界线最前方的监视哨所，北韩派驻南北韩边境板门店共同警备区的官兵已经开始携带手枪。据消息说，南韩军方因此亦将在近期内将 K3、K6 重机枪等运入北韩恢复的哨所对面的南韩哨所。而南韩总统尹锡悦紧急结束对欧洲的访问，在26号赶回南韩和军方高层会面。尹锡悦在会议中要求南韩军队保持全面备战的状态，密切关注北韩军队的一举一动。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分析，北韩所做出的这个动作其实和当前整个国际大环境、国际局势是密切相关，从欧洲到中东再到亚太地区，都出现了两大阵营正在开始直接地进行对抗，就是以中俄为核心的邪恶轴心，以及以美国为核心的自由民主阵营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中俄为核心的国家集团就是要彻底地颠覆以美国为主导的整个国际秩序。中共想要通过接下来的第三场战争或者第四场战争，亦就是在印太区域，可能会爆发一个动摇美国在最核心的印太区域的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一个动作。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下个月将前往北京，和中共党魁举行中欧高峰会。而美国一家智库发表文章认为，当两人抵达北京的时候，不单止需要面对北京寒冷的天气，还要处理中欧之间包括电动车补贴在内的错综复杂的难题。而欧洲试图想令中国遵守规则的努力，可能会因习近平家族涉足电动车产业利益则变得复杂。请看报道。
冯德莱恩近日发表的一场政治演讲中，强烈抱怨北京对电动车行业进行高额补贴，从而令中国生产的大量廉价电动车在欧洲市场泛滥。欧盟已经正在对中国的电动车不公平补贴进行调查。美国智库欧洲政策分析中心在11月27号发表了一篇报道，在冯德莱恩最近对中欧贸易关系表达强烈不满之后，外界对中欧峰会可能取得成果的机会已经降到最低。报告中提到， 中国媒体冇报道冯德莱恩话，中国去年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将近4000亿欧元，成为历史上全球最大顺差。更冇报道话，咁系中共政策故意为之。中国今日的产业政策不仅造成了更多的工业竞争伙伴，而且对中企的过量的补贴扰乱国际市场，破坏了欧洲的工业基础。而被美国智库点出的关键人物是在温布顿长大的英国人福大牛 Daniel Fowler。 福大牛去年夏天突然出现在外界视野之中，是因为一间处境艰难的美国初创电动车厂菲斯克 Fisker 宣布要在上海建立一个经销中心，并且任命福大牛为公司中国董事会的成员。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福大牛娶了习近平的妹齐安安的女吴雅莹。报告介绍说，福大牛2005年移居中国，参与了一系列清洁能源的合资项目，然后又娶了习近平的外甥女吴雅莹为妻。而福大牛过去在北京就是一个光顾昏暗酒吧闲逛的外国人，现在却可以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的人民大会堂中和世界领导人谈笑风生。不过报道说，菲斯克公司的处境亦好艰难，因为他面对特斯拉电动车和比亚迪等很多中国本土电动车的竞争。但菲斯克表示，经营团队今年在上海和中共官员和商界领袖进行了会晤，还讨论汽车供应链和未来生产的问题。他们公司在中国最快明年就可以投产，每年的产能大约是75000部菲斯克海洋车。报告中说，这类的项目一般是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才能够获得补贴以及优惠的税务待遇。报告中提到，习近平本人曾经表示要对欧盟针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进行反击，而习近平家族卷入电动车行业亦会卷入中共和欧盟的一些重大争议。但冯德莱恩团队不会感到意外，反而会增加他们和中共据理力争的信心和勇气。
因2020年飞裔弗洛伊德之死而被定罪的明尼阿波利斯前警官德里克·肖曼的律师近日表示，他的当事人肖曼在狱中被犯人刺伤，但是在之后联邦监狱官员竟然都不通知他的家人。请看报道。
报道称，11月24号，肖曼在狱中服刑时被一名囚犯击伤，目前肖曼情况稳定。肖曼的律师埃里克森抨击联邦监狱管理局缺乏透明度，该监狱一直存在安全漏洞和人员短缺的问题。埃里克森认为，肖曼的身份令他成为监狱暴力的目标，有不少囚犯想通过谋害他来令自己出名。事实上，一名警察出身的所谓罪犯本来在监狱里面很难交到朋友。被判无期徒刑的囚犯汉纳巴尔沙代曾经说，肖曼的职业和犯罪性质令他在监狱里面永远不会安全，对他来说最好的情况是被殴打很多次。而肖曼这次被其他囚犯伤害一点都不意外。一方面，肖曼要服刑22年，有囚犯可能出于打击报复或想以此出名对他进行攻击。另一方面，美国联邦监狱一直都有安全漏洞和人手不足的问题，囚犯自尽和袭击事件屡次发生。肖曼被击伤发生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一间联邦惩教所。公开资料显示，这间惩教所是一间中等安全级别的联邦监狱，目前关押住大约235名囚犯。监房分为两人房间和4人房间。埃里克森在声明中表示，他通过媒体了解到这宗袭击事件，并打了7次电话给监狱来证实这个消息，但都遭到拒绝。他还补充说，监狱没有人就此事联系肖曼的父母，这种不专业令人难以置信。埃里克森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向大纪元时报表示，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认为这种不同他的律师和家人沟通的做法是完全令人愤慨。这似乎表明该机构管理不善，亦表明萧曼遇袭事件发生的原因。另外，萧曼在11月份正在上诉，推翻联邦对他的判决。据提交的新证据显示，他并没有造成弗洛伊德的死亡。法庭文件中说，砍杀斯州的沙泽尔博士告诉他知，他认为弗洛伊德死于一种名为副神经节瘤的肿瘤并发症。这种肿瘤可以导致肾上腺素分泌过多，从而导致患者离世。而法庭文件亦认为，萧曼的行为并没有导致弗洛伊德的去世。沙泽尔对媒体说，我不将所知道的讲出来，就这样死不得，我只想讲出真相。但是在11月份，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萧曼对谋杀罪名的上诉。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